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鱼谷，我是金鱼。今天我和老婆终于回到宜兰了，那我们是被岳父岳母给载过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因为原本我和老婆计划是4天3夜从宜兰到台东玩嘛，那我们是搭火车，但我们搭火车其实也是蛮幸运的，过程当中有发生一次地震，那有让我们延迟，就是延迟到达台东。那到达台东之后呢，隔一天又发生了地震，发现我们的那个路火车所行进的那个路线啊，发生了土石流。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我们之后考虑说是不是要变成环台，因为原本是要从台东宜兰到台东嘛，然后台东直接回宜兰，但是之后地震发生土石流，再加上接着的那个雨啊，那个下雨是连续下好几天，是而且雨势磅礴，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条件之下，我们决定就是走环台路线。那我们是从台东搭火车到高雄，然后再从高雄搭高铁到台中，那到我们的那个岳父母的老家。所以呢直接那个时间由4天3夜直接延长到大概是7天6夜这个样子。那这次旅程真的是不错，我们在台东租了2间的民宿。那有一间呢，它是之后一问之下才知道它是连锁的，那它有开另外一间分店。住的时候呢进去蛮香的，然后发现它里面有很多是用无印良品的东西，你价格上面非常的舒服，是大概2000块一，我们是住3天2夜，然后那个总共是4000。除了环境不错以外，那个旅宿有供应早餐，那它的早餐呢是一个 set， 有供应咖啡跟一个水煮蛋，还有一个厚片吐司，上面抹4种的果酱。而一吃之下呢，发现他们的果酱几乎都是自己做的，因为那个味道一吃你就知道，就是和外面卖的不大一样。然后因为他们这一间很特别的是，他们有附咖啡师，早上做餐点的时候有附咖啡师，所以吃完那个厚片之后，有去问那个咖啡师说：“这个果酱是他们自己做吗？”他们就说：“是。”那另外那个咖啡喝起来也很不错，有觉得说品质好像比一般外面的这种早餐呢还要好。那一问之下，发现他们的店，他们的原始店家那边是有在卖咖啡豆，是等于说应该是一间咖啡厅起家的。或者是本身是旅宿就有在兼卖咖啡这个样子，真的是很不错的一间店。因为你光是那个早餐那个 set， 在一般外面可能就至少150，那我们两个人你算300的话，你每住一天就是2000嘛，那其实很划算啊。那它环境又非常的舒适，然后都打扫很干净，重点是热水也都非常稳定。我和老婆住外面真的是非常在意热水这个部分，因为你如果去有些店家，你会发现那个热水有些是打开是会忽冷忽热的，或者是它的水柱会忽大忽小，像这一种我住起来就会非常的不爽哦。所以一般我去看那个旅宿的评论，都会先去看有没有讲热水的问题，如果没有都说水流稳定什么的，那这一间呢我可能选择几率就会非常大。而另外一间我们住的民宿呢，我们是住2天1夜的。那好巧不巧，那间民宿它是最后，我们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客人哦，这非常的特别的经验哦。因为这间民宿呢，他们已经决定要卖出去了，也已经交易了，只剩下那个就是看哪一天交货而已。所以呢我们进去的时候有发现说，为什么感觉好像都没有其他客人。那 一问之下呢，才知道原来我们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客人。那这一间呢，它是属于欧洲风格的一间民宿，住起来也是蛮不错的。那原本呢，听说他们一楼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装饰品，只是呢，因为要搬迁了，所以那些东西都移掉了。那它有点这个，它这个民宿有点适合走包栋路线，因为它一楼有一个厨房，然后有很大的木头桌子。那光是一楼那个公共空间可能就可以容纳个十几二十几个人，所以是觉得好像是一个蛮适合包栋的一间。不过也因为这样子，可能是因为要结束了，所以他并没有付早餐，付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那无伤大雅，没有关系，就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而在这一次的旅途，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台东的气候。那台东气候有点干，比宜兰干，然后环境很舒适，很有那个大自然那种空气啊，那种分多金的感觉。而且他们下雨的频率啊，并不会像宜兰那么高，所以会显得比较干燥，并且气候呢也会偏向南部，就是会比较偏向干燥然后舒爽的那种气候，然后环境又不错。那因为空污上面就比较没有像其他地区有那么受到那么重的污染。而另外一点呢，还要提到说台东的人啊还真的是很不错，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木讷，然后都蛮热情的，但是又不会那么的像一些可能都市地区啊什么比较梨花一点，比较爱面子那种感觉，都很热情，然后讲话很朴实，然后不会害羞与人沟通或是聊天这个样子。也很像我们去问一些店家的一些问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有推荐的，他们也都非常侃侃而谈。不会像有一些地区的人，可能他们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是怕讲错或推荐到不好的地方，都会有所顾虑，然后不敢推荐这个样子。但是台东人呢并不会，然后讲话都非常的热情，然后态度也都非常好，真的是会有一点想要考虑说干脆搬来台东来住一下算了。那在我骑机车，因为我们是租车嘛，我骑机车载老婆去逛逛兜风的时候呢，有发现路上会有人那个比站要想要搭顺风车。那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觉得没有想到到现在还会有这个情况因为像我以前来台东的时候是好久了，是将近快十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有呢，觉得说可能是在都兰那边，因为都兰那边有很多的外国人，他们可能有这样子一个习惯或文化。但是呢，现在到现在还是有，而且可能不是只有外国人会这样子做。那我询问当地人之下呢，发现原来当地人有些还是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并且他们并不会感受到那么的觉得无法做这件事情或那么的危险。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今天你是女生的话，一个女生，然后对方你一个女生你想要搭车，那你去看到里面的那个驾驶来说的话，假设是一个男生，那这样子可能还好。但是如果是有两个人的话，这时候女生可能就会有一点点觉得危险的感觉。但如果呢你的人数呢是多于里面的原本的人的话，那就还好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女生一般是会西半，然后西半一起搭顺风车，因为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点。那男生的方面呢，可能你一个人你一个人就可以了。只是呢，如果当对里面车子里面有两个人以上的时候，你是一个男生搭顺风车，也是会有一点点害怕，会有一点点觉得还是不要搭这个车会比较好。但是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 以防万一啦，就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那个心态。那大部分人他们的心态还是会是一个蛮乐于债人或者是被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的。这种事情请发生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很不错，就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感。这次的台东旅程可说是真的非常的不错。那有听说这几天呢，台湾的地震很大而且很多。那主要很有感的地方可能是宜兰啊、花莲跟台北这三个地方特别有感，但是我的话，我们在台东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有睡到半夜的时候有发生那个地震警报，但是看新闻是有发现说花莲宜兰可能很严重，但是我们台东那边真的是完全没有感觉，所以觉得是差蛮多的哦、嗯，就是好像在台东那边刚刚好很安全。也希望就是在台湾的其他地方的朋友们能够安全度过这一次的地震，因为听说这一次的地震余震会维持到三个月，还蛮恐怖的。就是我如果有印象当中，我没有经历过这么猖狂的余震啊。对，就算当初921有余震有这么的猖狂吗？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因为我921的时候是大概5岁，所以那个时候倒是有感受到第一波那个主震那一波是蛮大的。然而我们回到台中之后呢，听说有一个夜晚也是有发生大地震，但是我还是没什么感觉，但我老婆她说好像有摇，而且蛮久的，但是我是没什么感觉。那看新闻的时候有发现好像确实是蛮久的，那真的是希望大家平安了。那回到市场话题，最近呢财报有陆续开出，那其中一个我蛮在意的就是联发科。联发科它法说目前看来其实是还不错，那毛利率这次有高达到 52% 左右，这个是高于很多人的预期，但是这个我们不能这样子看，因为它有其中有大概 4.5% 左右的那个毛利率是来自一次性的获利，所以呢其实如果这样子下去看的话，它的毛利也是维持在差不多的一个水准，并没有说特别突出或特别不好。但是呢获利来说的话，第一季其实这样子是不错。那大概可以预估来说，整年的联发科的获利可能会落在62块上下。至于市场要给多少本益比的话，这个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定了嘛。但是至少你可以知道说，它获利大概会在那一边，如果没有出太大的意外的话，并且它未来的展望还是不错的，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下去看，说你觉得它会涨哪里或跌到哪里。那由联发科它的营收占比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手机市场的复苏是真的有在复苏，那只是它的复苏的位阶可能不是完全在于低价的手机，而是在于中高阶的手机那一趴，数量没有特别多，但是获利还不错，所以造就有这样子一个状况，这样子一个营收出来。那在未来呢，不大清楚这个动能有没有办法延续。那大家会买的手机，我也不大清楚说会是偏向低价的，还是现在这样子中价的持续，还是说是往高阶去看。因为这一次的手机复苏真的是有点慢啊，然后那个有点不稳的感觉。不过呢，联发科它是多方面布局啊，它不只是这个手机的方面嘛，它在一些物联网上或者是 WiFi 那些都有做布局，还有晶片运算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其实它的展望应该会越来越好，因为它走的方向大方向其实是不错的，那整个公司的体制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关日月光投控的财报呢，基本上它的获利是有点低于预期的，但是就长期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并且它有扩大资本支出，这一点是我蛮看好的部分，因为毕竟现在的封装封测，而且它是 要走高阶封装封测的，所以这个的产能是必须的。那这样子扩厂，我是觉得说之后一定会是用到，不会是扩太多，或是浪费太多钱在这个地方，并不会，这个布局是很 OK 的。然后我们另外再看那个 SMO 他们的获利报告的话呢，其实会发现 SMO 他在第一季的营收并不是那么好，那他们的有一部分很大的营收来自于成熟制程，其实现在的成熟制程会有点不好，其实跟中国有点关系。不好意思，我可能更正一下，就是他们第一季的获利并没有那么不好，是之后会说第二季的获利会比较不好。那整年他们的获利，2024年他们的获利呢，他们有说会往下，因为成熟制程的部分。那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说明年的展望会非常的好。可是呢，明明我们有看到说 SMO 他们接的单呢是满的，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其实是可能是短时间内有些东西他们并没有就是他们接到的订单是满的，但是因为像他们这种设备厂，他们是要过至少2到3季才能够出货，然后到那边了你还要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啊，或者是整理那个货，所以他们整体来说是需要花这么长时间。而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是他们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获利其实是不高的。那其实这样子来看的话，也可以就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兜一个圈了，因为他们之后会好，也就是2025年初会好，那就刚好是搭上台积电他们那个扩厂的那些东西嘛，那跟其他的设备厂来说其实时间是会差不多的。那现在他们的营收2024年的营收会不大好，我们再来去看中国他们那边一些成熟制程的那些状况，其实好像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那反观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稍微去注意一下台湾的一些其他厂今年的获利可能虽然有说陆续复苏了嘛，或者是慢慢是谷底然后往上涨，但是可能有一些也不会太好是谷底没错，但是它变好的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这部分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下。当然有一些产业或者是有一些的东西呢已经复苏的非常快，但是我们应该也可以从这当中发现不是每一个都复苏那么快，应该有一些的业绩还是在2024年今年也是不会太好的。那另外呢，最近有一只股票我是蛮在意它的，就是创意电子。那我们都知道它是台积电的子公司嘛，然而最近有一天是涨停板的，然后反弹算是我不知道它算是反弹还是说要准备上攻，但是呢它从1100去涨，这一波是还蛮凶的。那我原本就一直有在买这只股票，越跌是越买啦，因为我长期来说是蛮看好它这个高速传输运算的这个服务，还有NRE 一些业务的。那它最近会这样子涨呢，市场来说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跟那个雅典娜这个晶片是有点关系的，因为 Microsoft 他们用的这个最新的雅典娜晶片呢是会跟这个创意电子合作，而这个的量呢到时候可能会不小所以对于创意电子来说它是会有一个长期性不小的一个获利在那边，并且台积电本身也会给它一些单嘛，所以它有一些基础稳定的货源。然而就我的观察，它应该不会只有这样子，应该还会有陆陆续续跟其他的公司合作。那接下来在科技的产业方面呢，会非常需要它这样子的一间公司去做服务，所以我对它未来的获利是非常看好的。但是之前呢外资不停的降评它然后说它获利会差，虽然也是不意外，因为 有说今年的获利可能不会太好，但是呢，就未来来说，我是非常看好它，所以它的股价已经有先跌一波，我有陆续的买进，它越跌我会越买。当然，如果你要说高速传输运算的话，四星会是更纯啊，更专精，但是呢，创意它这个公司也是，它做的东西也是，非常的会被需要的。然后讲到最近的股市，前一阵子有一个大回吐哈，虽然现在有回补上来不少，但是呢，前阵子的那个大回吐，其实如果有观察筹码的话，会发现好像有些人应该要断头了，因为有一些股票个股从它最高点到现在呢，其实已经杀到已经将近是40%了，这种股票是有不少的哦，所以呢。我有发现一些股票它的融资是越跌越增加，那这个情况其实是有两种以上的情况，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他开融资嘛，那你开融资之后呢，他股价往下跌，那他再去用融资去买，让他的那个维持率提高，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掉被断头的风险，但是呢。如果股价继续往下跌的话，那你赔就会赔得更多，是非常可怕的。而如果股价就这样子一直杀杀杀，你还是会面临断头，并且你所赔的那个金额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那另外一个可能呢，可能是股价这样往下杀，那其实大户有大户本身就想要逢低接，他是故意把它往下灌，然后用融资不停的用融资去买。那他买了，当他买够了这些低价库存之后呢，他会用一些方式去往上拉，有可能，另外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那就我目前看来呢，其实这两个情况都有，它是都有的啊，不同股票有不同状况，但是这两种状况是同时在发生的。所以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还蛮希望能够看到有一波断头，因为其实就差那么一点了，其实就只要再往下杀一波，一波比较重一点点的，一定会有，我敢保证一定会有断头潮，而那个断头潮如果断下去的话，你接着要去拉股票，或者是要去就是要去把它那个股票拉回来，是非常快速的。它如果有反弹的话，会反弹非常快速。只是目前到达那个状况之前呢，就已经先反弹了一波。只是这个这一波是不是之后会V型反转，我是不大清楚。因为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有点太快了，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那我个人会希望它往下多杀一点点，然后再做反弹，或者是它把这个。时间拉长，它这个整理的时间拉长，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再去往下一个阶段去迈进。因为我还是会比较偏向乐观派，就是股票应该还没有涨完，因为这一波 AI 的趋势实在是太大了，股票应该还有一小段路可以走，所以我已经有降杠杆，那会去随时观察，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再做加码的动作。前几天大跌的时候我已经有做加码了，那上来我有先卖掉一部分，因为有做一部分的短线这样，那接着我就要看它的整理状况，那就目前持股的调整啊，或者是一些资金的配比，我个人是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啊，是还不错的，持股都完全没有问题，它就算往下跌个 50%， 我可能都可以老神在在，但是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发生啊，只是要表达就是说，现在我的持股是调整的非常 OK， 是不怎么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吐或者是怎么样一个下跌，因为我已经都转到了比较低基期的一些股票，或者是股价相当合理的一些股票，并且接下来有那个配息季，所以某部分啊，台股一定会有一些支撑在那边。那如果真的下跌非常多的话，光是这一次的这个下跌，其实八大光谷行库他们就有去逢低加码，或者是有做支撑的一个动作了。 所以我并不觉得做多的力道有很弱。那当然放空融券最近也是增加蛮多的，那放空力道也是蛮强的，所以现在有点多空对坐，那搞不好会变成一个就区间盘整整理的态势，然后未来我希望它能够往上冲，迈入下一个阶段。因为台股的基本面呢，其实我觉得还没有走完，台股的基本面还是蛮强的哦，它还是很强的，除非这个AI 到时候这些晶片的运算有变成红海市场，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变得出货量降很低啊，或怎么样的，不然的话基本上那个获利会是一个非常爆炸式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状况。那今天的股市讲解就股市的部分就讲到这边。那刚好有一个网友问我，我说说那个在就是成为情侣之前呢，一定都是男生追女生吗？这个社会为什么都是男生追女生，都没有人会觉得这个很奇怪吗？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吗？这样，那我个人是觉得，对啊，这个就很奇怪，因为为什么一定要男追女呢？为什么不能女追男呢？所以我从像我的话，我每一任交往，我都是比较偏向互相吸引的，我从来都没有说一直去做什么事情去追啊，去怎么讨好啊，这样，因为那样真的很奇怪啊，你一直去讨好，一直去怎样，那好，你交往之前你做了那么多好的讨好的那些，那你交往之后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而且如果你交往之前你就可以先做这些的话，那就代表你在两性，就是你在两个人还没有确认说是伴侣关系之前，你就可以做那些事情了。那是不是当你有一个明确的交往对象之后，你还可以对其他女生做那些事情呢？因为你当初对你的女友还没交往的时候，你就是已经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嘛，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代表着你是可以对只是朋友关系的人做那些很多很多很可能亲密啊，或者是比较亲近的一些动作，那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啊，我是比较偏向说慢慢的互相吸引，然后相处在一起。那我每一任几乎都是这个样子，不是几乎啊，是我每一任都是这个样子，都是互相吸引。我并没有像很多男生不停的去追求啊，不停的献殷勤送礼物那个样子。而比较糟糕的话，就会发展成现在男生很多舔狗啊，那舔到一个不行，真的是不要当舔狗，那舔狗真的很糟糕。而你对你的父母亲，或者是对你的好朋友，多年的好朋友，你都没有那样子舔了，你都没有你舔的那个展现的十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了。那为什么要对一个感情基础都还没有那么强的人去做那些事情呢？就很奇怪啊，你比你那些更亲密的朋友或家人，你都没有这么做了，为什么你要对一个没有那么亲密的人这样子做？这样子自己也不会觉得很不公平吗？或者是觉得很亏待于原本跟你感情基础很好，或者是对你很好的那些人吗？所以我自己会很讨厌舔狗的这个行为啊，并且有些台南啊，真的是舔到就是他说的他追的对象呢，说什么都对啊，说屎可以吃也是可以吃啊，然后说怎样就怎样，说一加一等于三就说啊，对，没错，一加一等于三啊，或者是有他自己有错的时候跟别人吵架，然后就无条件的去支持他，并且呛下跟他就是持反对意见的人，就真的很低能哎，这真的很低能哎。这样子会很容易造成社会上很多有理讲不清，然后你这种不理性行为又会造成就是某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状况啊。比如说明明就有一个人他讲道理是对的，是 OK 的，然后只是你追的这个女生呢，她乱发脾气，或者是她鬼扯胡扯瞎扯， 然后呢你就无脑瞎听，然后讲说讲说那个原本是对的那个人说他都是错的，然后一堆这些舔狗男呢累积在一起，这样子就变成十个人对一个人，那这样子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的哦。如果有仔细观察的话，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到处都在发生这种事情，那真是很糟糕。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舔狗男生是比很多的那种极端的男权女权啊还要更夸张的啦。希望大家一起抵制这种舔狗男，我希望就是不要再看到这种状况了。那我回答就到这边啊，今天节目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